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跟着尼西米走过了几集节目，从听见哭声就行动的共情能力的觉醒，到28天重建城墙的目标管理，还有抗压力的智慧，再到面对嘲讽不内耗的边界感的修炼，还有呢就是第二次返回家乡去纠正错误的成熟担当。你会发现呢，尼西米记的篇幅并不长，而且呢它核心的故事就是修建城墙这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呢，尼西米面对的种种的状况还有他个人的反应呢，几乎是涵盖了我们当今每一个兄弟可能会面对的境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揭开尼西米所有行动的核心关键，那就是修筑城墙先修筑自己的内心。我们如果回头看尼西米的全程的话，他重建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的物理上的城墙，更重建了犹大人的心灵城墙，也就是深耕他们的信仰，建立他们的生命秩序。物理城墙能够挡住敌人的攻击，而心灵城墙的信仰才能够让一个族群真正安稳长久的传承。对于男人来说更是如此，外在的能力和成就再耀眼，如果没有深耕的信仰作为根基，没有清晰的秩序作为支撑的话，那么终究会在风浪当中迷失。所以今天的星源和你一起对于尼西米系列做一个总结，就是如何去构筑我们的内在和外在，维护和建立起男人的秩序。我们先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尼西米为什么能够在重重的困难当中坚持到底，为什么能够拒绝诱惑，守住原则，主动的担责任呢？其实答案非常明确，就是他有深耕的信仰。深耕呢，就是深层次的耕耘，这个呢是他所有力量的源头。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做事总是靠意志力硬扛，靠名利驱动，甚至呢某些方面的学者说这个男人做事的行动力呢可能是来自于性冲动的驱动。但是呢，如果一旦意志力耗尽了，名利消失了，就容易瞬间崩溃。而尼西米的经历告诉我们，男人真正的力量它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支撑，而是来自于内在深耕的信仰。那么如何深耕信仰，找到自己的力量的源头呢？首先，尼西米的深耕信仰体现在凡事祷告依靠神的习惯当中。我们纵观尼西米记会发现，他的每一个关键决策，每一次面对困难都先祷告神，依靠神。第一次听到耶路撒冷的惨状，他没有立刻的冲动行动，而是禁食祷告，都先祷告神，依靠神。第一次听到耶路撒冷的惨状呢，他没有立刻冲动的去行动，而是禁食祷告，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向波斯王请求返乡的时候呢，他默默祷告神。面对敌人的嘲讽和威胁，他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纠正百姓的错误的时候，他也用神的律法作为依据去引导百姓敬畏神。我们仔细品读他的祷告词，就能看出他的信仰深度。在尼西米记1章5到11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是至高无上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和你仆人一切的恳求，为你的圣名使你的仆人得怜悯。我列祖的神啊，我惭愧，我脸红，向你祷告。我们犯了罪，行了恶，偏离了你，没有遵守你仆人摩西所传给我们的律法诫命典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曾使你的仆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就是在天涯海角，我也必把你们从那里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眷顾你圣所的荒废， 求你使你的仆人现在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段祷告里其实就藏着信仰的三个核心。第一呢，是敬畏神，称神是至高无上的神，认清自己的渺小。第二呢，是认罪悔改，坦诚犹大人的过犯，不回避错误。第三是信靠神的应许，相信神会眷顾他的百姓，会成就他的旨意。尼希米的祷告不是走形式，而是发自内心的与神连接，从神那里获得方向、勇气跟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信仰的理解是很肤浅的，就是即便是我们认识上觉得不应该这样，但实际的执行结果就是要么觉得信仰呢是求神办事，需要的时候想起来神，不需要的时候抛在脑后，要么呢会觉得信仰是约束，不想被律法捆绑，只想追求所谓的自由，要么呢干脆可能是没有信仰，把自己当成是神，靠自己的力量硬闯，结果呢是遇到大困难大压力的时候找不到支撑，就陷入到迷茫焦虑，甚至于是绝望。尼希米的信仰深耕还体现在遵守神的律法，以神的话语为准则之上。他不管是重建城墙还是二次返乡纠正错误，所有的行动呢都是以神的律法作为依据的。比如说纠正安息日被亵渎的问题，是因为神设立安息日为圣日；纠正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是因为神的律法禁止犹大人与外邦人联姻，避免被偶像崇拜影响；保障祭司的俸禄，是因为神的律法规定要供应祭司的生活，让他们专心侍奉。他第二次返乡的时候呢，发现百姓不认识神，甚至忘记了神的律法，就立刻采取行动，召了犹大的众首领来，对他们说，你们娶了外邦的妻子，违背了神的律法，玷污了自己和后裔，你们现在就要悔改，离弃这些恶事，遵行神的律法，将外邦的女子和他们所生的儿女送走。尼希米知道信仰的深耕离不开神的话语，只有让百姓重新认识神，遵守神的律法，才能够重建他们的心灵城墙。我们深耕信仰不是机械的背诵经文，而是把神的话语融入到日常，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比如神教导爱人如己，那我们就试着在生活当中多关爱家人，帮助朋友，善待身边的人。神教导诚实不作假，那我们在职场上就坚守诚信，不去弄虚作假。神教导谦卑顺服，我们就在家庭当中呢尊重配偶，孝敬父母，不刚愎自用。尼希米就是这样，他把神的话语刻在了心里，落实在行动上，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深耕，也是我们可以跟着去学习的方向。那还有一个细节呢，能够体现尼希米的信仰深耕，他以神的荣耀为目标，所有行动呢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第一次返乡建墙是为了让神的圣名不再被亵渎，第二次返乡纠错是为了让百姓重新敬畏神，让神的圣所得以恢复。尼希米没有因为自己的功绩而居功自傲，反而是始终谦卑，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尼希米深耕信仰的三个方法。第一，凡事祷告，跟神连接，从神那里获得力量和方向。第二呢，是谨守神的律法，以神的话语作为准则，让信仰融入到生活。第三呢，是以荣耀神为目标，谦卑行事，不追求个人名利。我们只有深耕信仰，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力量的源头，在人生的风浪当中稳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在深耕信仰之后，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生命秩序，让信仰真正的落地。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如果说信仰是根的话，那么秩序呢就是枝干。信仰为我们男人提供内在的力量，秩序呢则能够让这种能力有序的释放，避免混乱。 尼西米重建城墙的过程呢，其实是跟百姓一起去建立秩序的过程。它既有外在的城市秩序、团队秩序，也有内在的信仰秩序和生命秩序。就像是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小扫弟兄一起分享过的男人减速带之类的视频。那实际上我们喜欢这类内容呢，也是因为男人本来就喜欢让事物从无序回归到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惜呢，我们很多人是有信仰的，但是生活呢却过得很乱，在职场上拖延扯皮，生活当中一团糟，家里矛盾不断。那核心原因呢是没有建立起清晰的秩序。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建立内外的秩序，让信仰真正的落地生根，活出有秩序有力量的人生。我们先看尼西米建立的外在秩序，城市的秩序，还有团队的秩序。在重建城墙的时候呢，他首先建立的是分工的秩序，按照宗族地段把建墙的任务分给每个人，明确了谁来干，干到哪儿，干多少。那这种分工的秩序呢，让百姓各司其职，避免了有人没事干，有人干不完的混乱，大大提高了效率。其次呢，是安全上的秩序。面对敌人的威胁，他建立了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警戒制度，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都有专人看守，保障了工程的顺利推进。城墙建好之后呢，他又建立了城市管理秩序，设立城门看守，规范安息日的作息，禁止外邦人在安息日进城做生意，整顿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公平，不允许商人哄抬物价，建立祭祀俸禄供应的制度，保障信仰传承的有序进行。这些外在的秩序的建立呢，让耶路撒冷从残垣断壁、混乱不堪变成了秩序井然、安稳祥和的城市。尼西米建立外在秩序的核心原则呢，是按需建立服务目标。那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它所有的秩序呢都不是凭空设定的，而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的。分工的秩序呢，是为了高效的建城墙，安全的秩序是为了应对威胁，管理的秩序是为了城市的安稳。我们建立外在秩序也应该遵守这个原则，就是你在职场上呢，根据工作目标去建立分工，还有考核的秩序。生活当中呢，根据生活的需求建立作息和理财的秩序。在家庭当中，根据家庭的目标建立沟通和分工的秩序。那这样的秩序才不是负担，而是助力。我们再看尼西米的内在秩序，信仰秩序和生命的秩序，这个呢是更核心的，也是外在秩序的根基。他通过教导神的律法，让百姓重新认识神的要求，建立了敬畏神的信仰秩序，通过纠正错误的行为，让百姓远离亵渎安息日、跟外邦人通婚等等恶行，建立遵行神律法的生命秩序。圣经当中尼西米记一章一到三节记载到，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呢，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面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能听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面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在这段经文当中，尼西米跟以斯拉一起带领百姓学习神的律法，建立内在的信仰秩序。他们从清早到晌午读律法书，不是走过场，而是让百姓真正明白神的要求，把神的律法刻在心里。百姓听了律法之后都低头认罪，哭泣悔改。那这种内心的悔改就是内在秩序建立的开始。尼西米建立内在秩序的核心是以神的律法作为核心，他知道只有让神的律法成为内心的准则，才能活出有序的生命。我们建立内在秩序同样应该以信仰作为核心，把神的教导作为我们的价值观，比如说诚实、谦卑、爱、担当，把神的要求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不说谎、不偷窃、不自私，然后呢，把跟神的连接作为日常的习惯，比如说每天抽时间祷告读经，保持内心的清明。那这里边有一个关键，就是外在的秩序呢跟内在的秩序是相辅相成的。 内在的秩序是根基，外在的秩序是内在秩序的体现。内在秩序混乱了，那么外在秩序必然崩塌。外在秩序不建立，内在秩序也难以巩固。尼西米先通过深耕信仰建立内在秩序，再通过建立外在秩序巩固信仰成果，两者相互促进，让犹大人的生命和生活都变得有序。如果看我们自己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很容易陷入到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只追求外在的秩序，把工作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却忽略了内在秩序的建立。结果呢，内心空虚焦虑，一旦外在的秩序被打破了，就彻底的崩溃。要么呢只谈内在的信仰，却不建立外在的秩序，信仰停留在口头，生活依然混乱，最后呢自己都觉得不踏实。尼西米的经历其实在提醒我们，只有内外秩序都建立起来，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有序和安稳。我们来总结一下尼西米建立秩序的三个核心，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参考的方向。第一，按需要设立服务目标，让外在秩序适配实际的需求。第二呢，是以神的律法为核心，让内在的秩序扎根信仰。第三是内外兼顾，相辅相成，让外在秩序体现内在信仰，用外在秩序巩固内在信仰。我们只有建立了清晰的内外的秩序，才能够让信仰真正的落地，去活出有序有力量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尼西米的筑城墙先铸就内心的智慧，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到底有哪些值得去慢慢探索的终极启示。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那到这里呢，尼西米系列就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呢，我们先不着急下结论，而是一起呢把前面所聊过的智慧啊汇总起来，慢慢的去探索先筑城墙再构筑内心的终极意义。对我们弟兄而言，终极的成长从来都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和多大权力，而是呢能够以信仰扎根，以秩序去立足，活出内心的安稳，外在有序，敢于担当，充满温度的人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自己经常遇到的困惑出发，一步一步的去看这一条成长道路具体应该怎么走。当然了，也只是泛泛而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希望你能够来信，我们一起对于具体的事情有一些分析和了解。那首先我们面对的一个很真实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是越努力越迷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可能已经在拼命的赚钱追求升职，但是呢真的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反而会更空虚。当然有点说风凉话，就是很多弟兄说，哎呀，我也想有这种空虚。你也有可能呢是努力维系各种关系，但是呢总是觉得孤独，没有人真正的懂自己。我们想扛起家庭和工作的责任，但是越扛呢越觉得没有力量，甚至想逃避。那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走了建城墙不见内心的这个弯路，一门心思的呢追求外在的城墙，比如说财富地位成就，忽略了内在的心灵的城墙，也就是信仰秩序还有品格的建设。尼西米的经历其实早就给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城墙再坚固，没有内在的心灵城墙支撑，终究会倒塌。只有先筑好心灵的城墙，外在的城墙才能够长久稳固。所以内在的心灵城墙到底应该怎么把它给建起来，我们先做第一步的探索，就是怎么样去深耕信仰。其实尼西米的做法听起来很玄，你仔细看很简单，就是把信仰当成了生活的核心，不是附加品。那对我们来说，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从一些容易上手的小事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想想这样几个可行的方向，比如说建立比较轻量化的每天灵修的习惯。不是说你一开始呢一天要半个小时，那对于很多忙碌的弟兄来说，每天五到十分钟就很好坚持了。可以是早上起床之后花五分钟读一小段圣经，哪怕只记住了一句话，晚上睡觉之前呢花三分钟简单的祷告， 跟神聊聊自己今天的收获跟困惑，就像尼西米凡事祷告一样，慢慢的养成跟神连接的习惯，让神的话语呢成为我们一天力量的源头。那第二个方向呢，是在群体当中扎根信仰。我们都不是孤军奋战的，尼西米也不是一个人带领百姓重建城墙，而是跟大家一起同行。对我们来说，参与教会的弟兄团契查经班其实是很好的方式，跟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学习圣经，分享生活中的困惑，彼此鼓励扶持，比我们一个人硬扛要轻松很多。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钻牛角尖想不通的问题，在群体的分享当中，或者呢你来信跟信源聊一聊，有可能会豁然开朗。我们坚持不下去的习惯，在弟兄姊妹的彼此提醒之下呢，也更容易坚持下来。第三个方向呢，我们可以考虑的是让信仰融入到柴米油盐的小事儿，那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当我们慢慢的把信仰深耕下去，你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有了内在的力量之后呢，可能却不知道怎么有序的去释放它，还是容易陷入到混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探索了，建立内外的秩序，让生命有序的去运行。那其实建立秩序呢，不用大刀阔斧的，我们可以拆分目标，从小事开始，先建立小的秩序，再去慢慢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看生活秩序的时候，很多兄弟会觉得生活是一团麻，其实呢，是因为没有固定的作息，健康的管理习惯。有的时候它是外在的限制，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主观缺乏行动力。那我们可以从两个固定开始，比如说你先固定一下起床跟睡觉的时间，哪怕一开始做不到每天都遵守，那我们一个星期能够遵守一半也是不错的。然后呢，固定每周有运动的时间，不用刻意的追求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研究一些保护自己的颈椎，一些简单的哪怕是办公室的运动，或者呢户外的20分钟散散步跑跑步都可以。然后呢，慢慢养成运动的习惯，这样呢不仅能够让身体更健康，也能让我们的心态更加平和。还有一个不得不避讳的很关键的，其实是理财，它是我们人生和生活秩序的一部分。你要花一点时间简单的记录一下自己的收入跟支出。那现在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花钱，所以更容易的直观的看到。我们可以稍作规划，看一看钱花在了哪里，然后呢慢慢的去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外在的秩序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再去慢慢探索内在的建设。内在秩序的核心还是以信仰为根基的。我们可以试着建立一个信仰反思的习惯，每天花两分钟想一想，今天我有没有说过违背神教导的话，做过违背神教导的事儿，让神的律法成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准则，然后呢，慢慢建立起清晰的内在秩序。当我们把信仰深耕好，把内外秩序建立起来，就自然的会走到第三步，就是活出担当跟温度，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这其实呢也是建城墙先去稳住自己内心的终极意义所在。尼西米重建城墙，整顿秩序，他最终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让自己扬名立万，而是为了让同胞不再受凌辱，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对我们来说，终极的成长也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过得有多好，而是在自己安稳有序之后，能够成为家人的依靠，朋友的帮助，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儿开始慢慢的展开。对家人来说，我们的担当啊，尽管有很多家里人会给你压力让你赚很多钱，但是绝对不止如此。你不要在这方面把自己给走死了，而是呢尝试打开一条路，就是用心的去陪伴。爱人受累的时候主动分担家务，父母担心的时候呢耐心的跟他们解释自己的情况，孩子需要引导的时候短暂放下自己的事情，认真听一听他们的想法，陪他们一起去成长。那这样的陪伴呢，就是家人最需要的避风港。对朋友来说，我们的担当不是帮多大的忙，而是真诚相待。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花时间听他们倾诉，尽自己所能的提供帮助。朋友犯错的时候，不盲目指责，而是温和的提醒，鼓励他们改正。对于身边的人来说呢，我们的担当是传递温暖，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伸一把手，在工作当中善待下属，尊重同事， 在生活中遵守社会规则，不去破坏社会的秩序。其实我们不用觉得成为祝福是一件多么宏大的叙事。尼西米其实他是从带领百姓建一块砖、砌一段墙开始的，那我们自然可以从做好自己的工作、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开始。当我们用信仰扎根，以秩序作为枝干的时候，那自然能够结出担当和温度的果子，成为身边人的光和盐。回顾整个的尼西米的路程，我们一起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成熟男性的完整的画像，有听到了哭声就行动的共情能力，有28天建造城墙的目标管理跟抗压力的智慧，有面对嘲讽不内耗的边界感跟心理韧性，还有呢，第二次返回家乡改正错误的纠错能力和成熟的担当，更有筑墙先筑新的信仰深耕跟秩序的建立。而这一切的核心都是以信仰为根基，以爱和担当作为底色的。这些品质不是尼西米独有的，而是我们每一个弟兄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慢慢养成的。今天的这个时代确实充满了浮躁、焦虑跟混乱，我们很容易在追求外在成就的路上迷失了自己。但是尼西米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呢，不仅仅是拥有多少财富和地位，而是活出内心的安稳，外在有秩序，成为身边人的祝福。那这条成长之路是没有捷径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探索，慢慢的去践行。但是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呢，就一定能够越走越稳。盼望透过尼西米故事的分享，我们不仅仅能从尼西米身上学到实用的成长智慧，更能够一起找到去深耕的信仰方向，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内外秩序，慢慢活出有力量有担当的人生。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差不多也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任何的意见、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良友.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雨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更多想你，我更多爱你，使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保守我的心，永不离开你。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我要快跑跟随，我紧紧跟随，在你同在中有生命。水江河来涌。